大家好，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教会和个人都要经历新的改变，愿神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有一颗不断追求的心。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在地上建立教会，让我们不但有属灵的家，也能够一起服侍你。主，我们愿意将教会建立的合你的心意，但是我们很有限，需要你的教导，需要你的带领。今天让我们都集中注意力，认真听到，明白真理，然后照着真理而行，让我们的教会发展壮大，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一段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圣经是人受到圣灵的启示而写出来的，那么这段经文呢，不仅是人被圣灵启示，而且是亲眼看见了复活以后的耶稣对他亲口讲的话，然后写下以后发给教会，所以这段教导就更加珍贵。我们要学的这段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的2-3章，耶稣对于七间教会的教导。启示录的作者是耶稣基督12门徒之一的约翰，在公元96年左右，约翰由于基督信仰的缘故，被放逐到了亚细亚的拔摩海岛。亚细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今天亚洲也被称为亚细亚，不过跟当时的亚细亚是两回事儿。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启示录1章9-20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一个主日的时候，约翰听见身后有人跟他讲话，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复活了的基督耶稣。约翰曾经跟耶稣在世上传道3年半时间，并且耶稣被钉死复活以后还一起生活了40天，当然对耶稣很熟悉。只见尊贵的主耶稣身穿长衣，腰间束着金带，头发白如雪，眼目如火焰，面貌如烈日的光，带着极大无比的荣耀。他站在7个金灯台中间，右手拿着7颗星。7灯台就是7个教会，7颗星象征着7间教会的使者。主的话语既有能力又有权柄，能审判罪恶，使人敬畏。主耶稣命令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间教会，把自己讲论他们的话告诉给他们。这7间教会按照顺序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我们看这有一个地图，这是在当时亚细亚的7间教会啊，从以弗所在这儿顺时针方向，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这7间教会啊是切实存在的教会，并不是比喻。他们离得很近，耶稣要约翰给他们的信呢，是按照这个顺时针的方向一间一间的发出去。那么7间教会它这个城市所在的区域啊，衔接欧亚非3大洲，靠近地中海。其中以弗所和士美拿就是靠着爱琴海而建的，爱琴海就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大海湾，叫爱琴海。这7座城市当时的特点是交通便利，人民富裕，拥有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这块地区，谁就能影响全世界。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可想而知， 这七座城市的教会对于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这里也是属灵的战场，魔鬼撒旦也想尽办法攻击教会，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主耶稣论到别加摩的教会时就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有的教会信徒被引诱淫乱拜偶像，有的教会因为信仰的缘故被迫害。而以弗所、老底家这两间教会的问题是信徒生活过于安逸，信心冷淡，对信仰的态度不冷不热。在使徒行传里提到，主耶稣差派了很多传道人到这些地区来传福音，建立教会。亚波罗、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保罗、菲利、约翰等等。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从罗马皇帝尤利乌斯凯撒开始，这罗马皇帝都自封自己为神。凯撒的继任者屋大维命令各地的百姓为他盖神庙来膜拜他，他的神庙在七教会的地区特别多。因此这七座城市的教会面对两种信仰的挑战，一种是外部的逼迫，他企图来消灭基督信仰；另一种是内部的腐化，它是基督信仰变质，被世界同化。其实主耶稣对七教会的讲论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也是给普世基督教会的，不分地区，不分时代，对我们今天也一样适用。耶稣叮嘱约瑟写的信有七封，每个城市的教会都有一封信，特别针对每个城市自己那里的情况具体来讲论。今天我们特别讲的是第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信徒的教导。启示录二章一节，耶稣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这头一封信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在七座教会当中，以弗所这个城市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拔摩海岛直线距离是最近的，只有60里。虽然亚细亚的省会城市是别加摩，但以弗所的地位啊，在七座教会里才是最重要的。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法庭以及总督府的所在地。以弗所紧靠着爱琴海而建，位于东西干道的交叉口，海陆运输都以此为重要的枢纽。从东方海运到爱琴海地区的商品必须经过以弗所。由幼发拉底来的大路和由该斯特山谷以及美安德山谷来的路，终点站都在以弗所。在罗马帝国，以弗所因为重要的货运地位，跟罗马和亚历山大两大海港城市是齐名的。以弗所这个城市商业发达，人口密集，经济非常富裕。以弗所的室内建筑雄伟壮丽，其中我们看到图片上的这个以弗所大剧场能容纳24000人，这是在当时一世纪的时候所建的大剧场。还有一间塞尔苏斯图书馆，这个美轮美奂，当时在欧洲也是数得着的，这个是遗迹了。以弗所是文化和社交的中心，天气炎热的时候，市政府会在整条街上都洒水，并且到处都有喷泉帮助降温，奢华的程度让人惊讶。不仅如此，以弗所还是著名的宗教中心，其中号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雅迪米女神庙就在以弗所，无数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来敬拜雅迪米女神，也因此以弗所被称为神庙看守者。在公元96年，罗马皇帝多米田在以弗所城里建造了一间自己的神庙，命令罗马公民每年必须膜拜他一次，口中要说凯撒是主。在以弗所，宗教和巫术混合在一起，很多术士、巫师和买卖人以此为业赚钱。 保罗曾在以弗所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建立教会，后来还写下了重要的以弗所书。提摩太也曾经在以弗所服侍，教会传统也相信使徒约翰从拔摩海岛被释放以后也在以弗所度过了晚年。那么我们就看主耶稣通过约翰对以弗所教会说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七封信的每一封差不多都分成七个部分，按照这样的顺序：第一，吩咐写信给一间具体教会使者的命令。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第二，介绍这位发布命令的主。那么这里呢，就讲耶稣讲自己啊，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第三，主称赞教会的话，在这里就是第二节第三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第四，主责备教会的话，在这里就是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五，主吩咐教会对错误应该改正的方法，在这里就是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从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第六，主的呼召，在这里就是第七节的上半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七是对得胜者的应许，得胜的，第七节的下半节在这里：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主耶稣告诉约翰，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使者呢，可以指天使，这是灵界的受造物，也可以指人。啊，我认为这里把使者理解为教会灵性整体的象征更加合理。主耶稣称自己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主关心自己的教会，一直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做出的每个决定每个选择，他都知道。我们服侍神的劳苦，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愆，神也都明了。我们可能对神没有感觉，但是神没闲着，神要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奖赏管教刑罚我们。神也要显大能帮助现在行存诚实的人。耶稣一直都在做各种工作，掌管审查带领牧养安慰照顾监督警戒责备 主对教会的问题明察秋毫。在以弗所书二章的二到三节里，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我们从这里知道，以弗所的信徒们不论在生活上还是信仰上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第一，他们有好行为，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第二，他们热心服侍，殷勤忠心认真的委身，付出了时间精力却不感到疲倦。第三，他们能够忍耐，为了主的缘故，即使在压力之下甚至逼迫当中仍然持守信仰不放弃。第四，他们捍卫真理，他们熟悉圣经又能够分辨错误的教导。新约当中提到了很多假使徒假教师，为了金钱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来骗人，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行欺骗的事儿。因此要能够分辨出真假使徒，必须有真理的知识，知道试验的标准。我们看，这真是个好教会呀，甚至可以说大家理想当中的教会。不少人可能会问，今天还有这样的教会吗？这样的教会在哪儿啊？咱们也去看看吧。为了让大家更明白以弗所教会的情况，我们回顾一下圣经当中提到的以弗所教会的发展历史。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之旅即将结束的时候，跟百基拉和雅居拉一起短暂的访问了以弗所，并在这里传道，但是当时并没有提到有人信主。随后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传道，当他离开的时候，圣经说以弗所的弟兄们为他写了一封信，所以当时那里有主内的弟兄，这些人可能是委身在那里服侍的把基拉和雅居拉带领信主的。在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12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并带领他们归信耶稣，受洗接受了圣灵，这在以弗所书的19章。然后保罗在以弗所的犹太会堂里讲道一连3个月，但因为有人毁谤圣道，保罗就离开会堂，改在推拉奴的学房里传道。这样经过2年时间，亚细亚省的人都听到了福音，并且神也借着保罗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特别是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7个儿子冒用耶稣基督的名念咒赶鬼，结果赶鬼不成，反被鬼伤。鬼对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这件事叫以弗所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人人都感到害怕，耶稣的名被高举了。不少人因此来找保罗向耶稣认罪，表示愿意悔改。靠着行邪术为生的很多人也把行法术的那些书拿来堆在大家面前焚烧掉，这样福音大大的兴旺了。但是也因此保罗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耶稣的真道跟以弗所的偶像崇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以前还是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很多拜偶像的，这个世界有很多偶像。圣经谈到偶像，说他们是木头雕的，石头刻的，这些不能说话的，这些都是死的，这叫偶像。那以弗所也偶像，以弗所最大的偶像就是雅迪米女神庙。雅迪米女神庙声名远播，来此从世界各地顶礼膜拜的香客络绎不绝。雅迪米，这是拉丁文，罗马人称它叫戴安娜，是罗马帝国百姓所尊崇的众生之母。 所以很多人跑到他的庙里来求子，希望家族人丁旺盛。我们看到在这个上边有个图片，这个图片呢，雅迪米女神胸前呢有很多的乳房，象征着她旺盛的生育能力。以弗所的这个雅迪米女神庙所供奉的这尊神像，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颗陨石雕刻而成。这神庙也是建筑的非常雄伟瑰丽，神庙长127米，宽66米，高18米，比一座足球场还大。庙内共有126根大理石打造而成的柱子，是由126位国王或者部落酋长所赠送的。而整座神庙的建筑工程一共进行了120年，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才盖了46年，这座神庙盖了126年。所以以弗所的这个雅典米女神庙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并非是浪得虚名。一般的以弗所人也深以雅典米女神庙为荣，并且神庙也的确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在以弗所有一项重要的生意，就是制造雅典米女神的银龛。那这项手艺就是把雅典米神庙和女神复制在银制的器皿上面，让朝圣客带回家膜拜，或者是作为纪念品重温雅典米女神庙的经历。而保罗传福音影响了这项生意的收益，使一些制造银龛的手艺人非常不满。使徒行传第19章里讲到，有一个叫迪米丢的银匠跟他的同行们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个生意发财的，但是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迷惑很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样不仅我们的事业被人看不起，就连雅典米女神庙也被人轻视，将来受全世界敬拜的雅典米的威荣也会消失。这些人听到这番话以后就怒不可遏，大喊道，以弗所人伟大的雅典米啊，结果全城都轰动起来。以弗所人看到保罗的几位犹太人同工，就把他们抓了起来。虽然后来事态平息了下来，但是这却给保罗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于是他就离开了以弗所，到别处传教。后来保罗到了以弗所附近的米利都，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来跟他们告别，并且提醒他们将来会有假教师进入教会，引诱信徒离开真道。后来提摩太到了以弗所牧养教会，保罗写信提醒他要警惕那里的假教师，还提到了几个人的名字，徐米乃、亚历山大、菲里图。在保罗晚年，当他被关在罗马城的监狱里快要殉道的时候，又特意给以弗所的教会写了一封信，就是被称为保罗书信中花冠的以弗所书。所以神实在是爱以弗所教会，差派了他忠心良善的仆人们，花了很多心血建立、牧养、教导以弗所教会。因着生命的传承，以弗所教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殷勤服侍，恒心忍耐，并且倚靠真理抵挡谬误。这难道不是一间讨神喜悦的好教会吗？可是耶稣不这么看。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在启示录20章4到5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看这么好的以弗所教会，主耶稣不满意，因为他们缺少爱。爱有多重要啊？曾经有一个犹太律法师问耶稣，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章36到38节。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神要我们遵行的大诫命。在神看来，爱是最大的命令。基督徒都很喜欢《爱的真谛》这首歌，它的歌词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里的内容。我们还能不能唱这首歌啊？要能唱，我们一起唱一遍。有没有人会唱啊？我要不把歌词打出来，大家能不能唱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讲的爱，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但是在第13节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心、盼望、爱心当中最大的是爱心。约翰一书4章7到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看重的就是爱，主耶稣因为爱我们才为我们死。所以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不满意，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做牧师已经十几年了，在我没结婚的时候就开始做婚姻辅导。曾经有一位姐妹跟我抱怨她先生，她说我越来越讨厌我老公了，我跟他结婚快20年了，他现在秃顶大肚子，晚上睡觉一躺下就打呼噜，衣服脱下来乱扔，花钱斤斤计较，对家务和孩子不管不问。我一看到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就问自己，这是我当初嫁的那个人吗？我问他说，当初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也这样吗？他说那可不是，那时候他英俊潇洒，身材挺拔，对人彬彬有礼，对我温柔大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位姐妹失去了对着丈夫起初的爱心，这也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以弗所教会不是没有过爱心。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在以弗所书1章15到16节，以弗所教会曾经那么有爱心，那么叫使徒感恩，但现在耶稣不满意了，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份爱包括对神的爱，对主内弟兄姐妹的爱，和对非基督徒的爱。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呀？你还记得刚信主的时候那种激动的热情吗？你还记得那些充满激动的时刻吗呢？那些你只是出于单纯的爱和信心去做事情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要受洗的时候告诉了所有我认识的人，我满怀希望，希望每个人都来为我庆祝，希望他们都来听我的信主见证， 希望他们也能被感动，接受耶稣。我希望祝福也降临到他们那里。我也还记得我刚刚受洗的时候，申请到了6000块钱的学生贷款，我毫不迟疑地奉献了600块给教会。我第一次把奉献金装在信封里投进奉献箱的时候，无比的激动，我心想我终于可以向神奉献了。我这么做单纯是出于爱，对人的爱，对神的爱。现在我邀请人来观看祭礼的时候，会想来想去，是不是邀请这个人，是不是邀请那个人。毫无疑问，我比以前更有经验了，但是不是更有爱心了呢？现在我已经向神奉献了很多钱，但是第一次奉献时候那种激动喜悦的心情再也没有过了。我还像以前那样爱神吗？我们是不是像以弗所教会那样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呢？我们还像以前那样传福音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呢？当然传福音不容易，领人归主也难，但这是问题的本质吗？我们对人的爱心有多大呢？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服侍吗？当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是甘愿舍己牺牲吗？还是马上就说我有这个安排，我有那个安排，或者说实在太难了，我太忙了。我们的事情都排在神的前面吗？我们的事情都比神的事情更重要吗？对基督徒来说，哪一样是最重要的呢？以弗所教会，一间在人的眼中特别好的教会，对自己做的已经满意了，他们服侍神，忍耐坚持，也重视真理，但却失去了爱。今天很多教会的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注重仪式，礼拜天要到教会来敬拜神，所以要参加组织崇拜，但崇拜之后好像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信耶稣就意味着礼拜天来参加敬拜。我们注意做事，牧师不如我做这个，那我就做这个，师母叫我做那个，那我就做那个，但却做得不情愿。就像马大一样，马大服侍主，但是心烦意乱，不高兴。我们虽然服侍神，但是心里缺少爱。那么为什么会失去爱呢？因为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位讨厌自己先生的姐妹之所以不再爱丈夫，就是因为跟先生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们恋爱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现在没话可说了。所以恢复关系要先恢复交流，恢复说话沟通，有好的沟通才能有好的关系。基督徒跟神也一样，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爱也就打了折扣。可是我们怎么才能跟神恢复关系呢？从交流入手，我们需要跟神说话，需要跟神沟通。我们跟神沟通的越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好。那么如何跟神沟通呢？最基本的也是最必须的，就是读经祷告。一位牧师说，读经其实是神对我们说话，祷告其实是我们对神说话。在读经祷告上花时间少的，跟神的沟通就少，跟神的关系就不好，爱心就小。主耶稣在启示录20:4-5，他是这么讲的，啊，我们一起来读。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当信徒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主要我们悔改，否则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那灯台前面已经讲过，就指教会，挪去灯台就指教会不存在了。世界上最大的浸信会 美南基金会所属的机构 LifeWay Research 发布的一项2021年基于三个教派的研究数据显示，2019年有4500座的美国教会关闭，而只有3000座的新教会注册重新开始施工。此外，2021年 Faith Communities Today 研究发现，在过去的20年当中，美国教会的崇拜出席人数中位数从137人下降到了65人，下降了一半还多。其实加拿大教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教会为什么关闭呀？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一间缺失了爱的教会，神就会把它挪去。教会是由基督徒组成的群体，教会失去了爱心，说明其中的信徒爱心有缺失。教会没有缺少爱，这个带领的人肯定是有责任的啊。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缺少爱跟我有关系，但是呢不仅仅跟我一个人有关系，跟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人都有关系。如果以弗所教会那么好的教会都被神警告要悔改，那就更不用说我们教会了。所以我们应该警醒，应该悔改。那么如何悔改呢？这里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悔改分为三步，就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用英语表达就是三个二，叫 remember, repent, resume。三个二，第一回想，第二认罪，第三重做。Remember， 耶稣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属灵生命的冷淡滑坡，很多时候都是从对属灵的事不警惕、不谨慎开始的，然后在不知不觉间跌落下去。因此，回想事情的发生、发展、下滑的过程，是重拾爱心的第一步。只有记起来最一开始下滑的情况，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第二个 repent 悔改，耶稣说并要悔改。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爱心跟以前比起来的的确确在变小了，甚至还有失去的危险。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对自己说，是的，我的爱心不如以前了。其次，我们还必须下决心，坚决地采取行动改正过来。所以这一步是态度的端正。第三 resume， 耶稣说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们要把当初因爱心所做的事再一次落实在行动上。当初是怎样表达爱的，现在就重新再做，这样起初的爱心就回来了。悔改从来都不是仅仅停留在想法当中，而是切切实实的落实在行动当中。所以我们要记住三个二： remember 回想， repent 认罪， resume 重做。前几天我跟朝晖去商店给孩子买婴儿座椅，现在孩子越长越大了，原来的这个婴儿座椅啊变得越来越挤了，我们就想趁着年初商品打折扣给孩子买个大的。我们在商店门口推了一辆购物车，把孩子放在旧的婴儿座椅里，再放在购物车上，然后朝晖也把装着钱包手机的包放了上去。我们在店里逛了一圈，到了门口准备离开，我把孩子从购物车上提下来以后，赵辉突然觉察到他的包不见了。我们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就回忆了一遍刚才从进门到回到门口所走过的这段路，然后我们就按照原路又走了一遍找他的包，最后在店员的协助之下找到了包。我们找回包的过程就是遵循了三 R 原则。首先 remember 回想，我们先回想原来走过的路啊，推测有可能从哪里把东西丢了。其次 repent 认罪，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犯了错误， 并且决心要采取行动找回失误。第三 resume， 我们真的是顺着原路重新走了一遍，一边走一边找，最后找到了丢掉的东西。这就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像开车做 U-turn， 知道方向错了以后必须打方向盘180度，顺着原来的路往回开，到了当初迷路的地方再回去，重新往正确的方向开。这个就是悔改。主耶稣接着说，在启示录2:6，我们一起来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在责备了以弗所教会之后，主又夸奖了他们一个特别的长处，他们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关于尼格拉党有很多猜测，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资料证明他们做了什么。不过在以弗所书2:14-15里讲到：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因此尼格拉党可能是生活放纵，吃祭偶像的东西，又行淫乱的事。其实在早期的基督徒当中，这一类被同化的现象很普遍。保罗也曾经在哥林多前书里警戒信徒，他这么讲，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比起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信徒，以弗所的信徒不知道要好处多少倍了。他们恨恶淫乱，不拜偶像，不贪心，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做不到的。然而这样好的教会却因为爱的缺失被主警告要关闭教会，我们实在需要悔改。最后耶稣说，在启示录的2:7，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就是耶稣说的话。主吩咐他的教会对他所说的话要听并且遵行。得胜不是指在世界上得胜，而是持守主的道，对主至死忠心的得胜。这样的信徒是能够进入永生的人，他们能够享受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享受永远与神同在的福气。生命树最早出现在创世纪里所记载的伊甸园中，伊甸园也就是乐园，神的园子，神在那里栽植了生命树，人吃了上面的果子就可以永远活着。生命树是永生的源头。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犯了罪，失去了得到永生福气的可能。现在基督完成了救赎，将来在基督里持守信仰的人就可以得享这一福气了。到时候我们会永远活在神的面前。主耶稣警告以弗所教会要悔改，寻回起初的爱心。在公元20世纪，安提阿有一位主教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称赞他们的忠心，甚至于殉道，还提到他们有正确的教导，渴慕真理，持守真理，最重要的，他们的教会充满了爱。所以以弗所教会回应了主耶稣的劝诫， 重拾起初的爱心，再度成为有爱的教会。在20世纪里，以弗所教会以爱心闻名，然而到了3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公元260年，哥特人入侵了以弗所，放毁烧毁了以弗所城，曾经辉煌的雅典米神庙也淹没于火海当中。今天以弗所属于土耳其，而土耳其是由伊斯兰教统治的，他们摧毁了教会，只在以弗所留下了2间古老的会堂，一间纪念玛利亚，另一间纪念使徒约翰。其实与其说是来纪念使用，不如说是为了发展当地的旅游业。以弗所城市还在，会堂也还在，但教会已经没有了，因为灯不再发光，灯台就被挪去了。信徒要持守主的话，不能松懈，否则爱心就会减退，直至失去，结果就是教会关闭。以弗所教会尚且如此，我们难道不更应该警戒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使徒约翰的口警戒我们，劝勉我们，叫我们要持守真道，不能懈怠。我们要敬拜你，要服侍你，要为你做见证，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出于爱的目的，因为爱才是最大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让我们加强爱心的培植和增长，爱神也爱人。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要我们实在不完全，求你帮助我们悔改，求圣灵带领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应用3R 的原则，回想是从哪里变冷淡的，认罪并下决心改正，行起初所行的事。求主祝福我们教会，也祝福教会中每一个人。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